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哈该指控百姓以错误的优先次序在生活，撒加利亚则描述了犹大社会中严重的罪。虽然地理上的被掳已经结束了，但是属灵的真正的被掳还在继续，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从哈该书开始。你还记得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吗？重建圣殿。在归回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36年，他们开始圣殿的重建，并在4年之后终于完成。但由于周边其他敌人的反对太大，所以圣殿和圣城的建造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当这些反对被解决了之后，百姓应该回来继续建造圣殿和圣城了，但是他们却没有马上回来，他们去建造自己的房子了。这就是哈该书的背景。我们来看1章4节当中哈该所发出的问题。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5到6节让我们看到哈该书在救赎历史中的位置。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百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建圣殿的机会。如果你知道圣殿对以色列与神的关系，圣殿的原意和圣殿在救赎中的地位，你就知道圣殿对以色列的属灵生活有多么重要。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却说，那可以等等，我们的金钱和时间应该首先被用在建造我们自己的房子上。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你们要看看自己在做什么，并且责备自己。百姓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但是他们的心却仍然被掳在那里。来自世界的逼迫已经停止了，但是罪和自私的逼迫却仍然在他们的里面残留。神在救赎历史的这一时期会怎么做呢？耶和华要将他百姓的心转回，寻求他的荣耀，和透过圣殿重建来讨他喜悦。这样的服事是为了将来末世圣殿所带来的更伟大的荣耀。百姓心的回转是与他们先前致力于建造自己房屋的贪婪相对比的。我们在哈该书中看到的是基督将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改变人的心和建立圣殿。当时百姓的心改变和回转，影射了所有神的百姓都会有新的肉心那一时刻。就像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所描述的那样，圣殿呢，就指向了将来更美的神与人同住的居所。哈该书可以被分为4个神谕。第一个神谕是哈该对百姓的讲道，请看1章7到8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要百姓省察和行动。耶和华也指出他们正确的动机应当是为了神的喜乐和荣耀。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百姓致力于追求的却是自己的喜乐与荣耀，这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5:16当中如何命令我们吗？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神的是，哈该的预言和宣告得到了百姓的回应，也就是悔改。在23天之后，1:15告诉我们，圣殿的工作重新开始了。在2章，我们看到哈该的第二个神谕，在2:3，神问他们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为什么耶和华要指出这一点呢？在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宣告。当神的百姓还在为现在圣殿的不足而遗憾的时候，神却已经预言了将来这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现实呢，是令人失望的，但是神却说应许是更大的。为什么呢？稍后我们就会看到。第三个神谕是在2:10-19，这个神谕从关乎律法的问题开始，以对百姓的鼓励为结束。为什么神要问祭司一个律法的问题呢？神是在说，做圣殿的工作不会令百姓更加圣洁，但是不洁净却是可以蔓延的。换句话说，百姓当中的不圣洁和犯罪事实上会令圣殿受到玷污。神在提醒百姓说，心比行动更加重要。当然，我们在福音书当中看到这个次序被耶稣反转了。当耶稣触碰那些不洁净者的时候，无论是患了大麻风的，或是有污鬼的，甚至是死人，不是不洁净传给了耶稣，而是反之，耶稣洁净了，医治了，甚至复活了那些人。但是在哈该书里面，这一神谕在19节的结语中鼓励了百姓望向将来的祝福，这是指向基督的祝福。虽然从被掳归回以来，百姓经历了很多艰难，但是如果有正确的优先次序，神就会祝福。第四个神谕，也就是2:20-23，他们所建的圣殿怎能超越所罗门圣殿的荣耀呢？让我们直接看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伟大的新圣殿是指所罗巴伯时期建造的圣殿，还是一个指向将来更伟大圣殿的一个标记呢？我们怎么知道哈该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要理解这一点，我就想先问你，还记得所罗巴伯的祖先是谁吗？是大卫，对不对？所以要理解这里哈该说的是什么，我们要回想耶利米书22:24-25，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在耶利米书当中，神宣告说，所罗巴伯的祖先约雅敬虽然是神手上戴印的戒指，但是神 仍要把它挪去和丢弃。所以哈该书中的所罗巴伯不是表面上那样指的是所罗巴伯本人，而是指的所罗巴伯的家族，这个家族要被重新带回到神的手上。所以旧约中关乎大卫家和大卫后裔的应许仍然要成就。从所罗巴伯的家谱线，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哈该是在说，基督这座圣殿比先前的圣殿都更伟大，因为这座圣殿是神透过他拣选的独生爱子所建立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殿，却是神百姓的殿。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当中所说的，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彼得说，基督就是房角石，而我们呢？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当中，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天父是建造者，耶稣是根基，我们是活石。我们的目的是神的殿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哈该指向那未来神透过他的新圣殿所要成就的工作。那新圣殿比所罗门的圣殿更伟大，因为那新圣殿是透过所罗门的后裔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永生神的教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概览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和哈该书的历史背景是一样的，撒迦利亚在哈该之后几个月开始讲道，并且持续传道，直到圣殿建成。虽然如此，撒迦利亚书在救赎历史中的地位却和哈该书略有不同。撒迦利亚解释了从归回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给以色列百姓弥赛亚的盼望。撒迦利亚是用现在发生的情况来描绘一幅未来的图景。撒迦利亚书的主题是耶和华已经恢复了旧约的样式，以预表和预言将来的样式，透过将来的弥赛亚恢复百姓属灵被掳的状态，好让他们从被掳的状态当中被救赎出来。撒迦利亚书中有很多意象，这些意象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困惑，但是如果你理解被掳之后的历史事件的次序，以及圣殿重建在救赎历史中的位置，你会看到撒迦利亚书中的重点是放在弥赛亚身上的，这会帮助你更好地了解撒迦利亚书中那些奇怪的意象和预言。撒迦利亚书中有很多的内容值得我们投入时间去学习，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让我们把重点放在第六章。在第六章是他夜晚的异象之后的预言。在夜晚的异象中，撒迦利亚看到了飞行的书卷，一个篮子里的妇人，一个金灯台，以及有翅膀的妇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图画。我们跳过这些图画，直接进入对这些异象的解释，也就是六章九到十五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年、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亲爱的朋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给你指出一些重要的点。首先在十一节，我们看到大祭司得到了一个冠冕，最后在十三节，大祭司坐在了位上，掌王权和做祭司。在未来呢，大祭司和神百姓的君王这两个职分会合并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十二节称呼这个人是大卫的苗裔，这是给弥赛亚的称呼。最后在十二到十三节，注意撒迦利亚说，这位同时是弥赛亚、君王和祭司的，会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正是先前哈该所给出的信息。很显然，这里说的是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五章五到六节这样回应，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的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四节，作者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这意味着说耶稣的祭司身份大过任何一个以色列历史上的祭司身份，而他的王权却是存到永远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中的两条平行的主线，一条线是君王，一条线是祭司。在撒迦利亚指向弥赛亚的预言当中，这两条线合而为一。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是祭司式的服事，承担了全能的神本来因着他百姓的愤怒而要加在我们身上的刑罚。然后耶稣从坟墓中死而复活，并且永远地坐在了永恒的宝座上，让我们用信心回应他，跪拜他，并且顺服这一伟大的祭司和君王。撒迦利亚书的前八章使用的是一个松散的交错对称结构，就像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所看到的一样，经文的核心是在对称的中央，这中央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所以从很多角度来说，六章九到十五节是对先前很多错综复杂的意象的解释，也是对一到六章当中夜晚意象的解释。这些章节所描述的都是被掳之后的场景，都指向祭司和王权真正被恢复之后所发生的。祭司和王权既然会被合并到一位大祭司和永远的君王身上，弥赛亚式的祭司君王概念就可以很好的总结撒迦利亚书的前八章。从第九章开始，这卷书的主题就更关注神末后要怎样拯救他的百姓。神百姓的仇敌会遭到审判，神的百姓得到了很好的看顾和保守。这些叙述都是以弥赛亚这一角色为中心的。这位弥赛亚是谦卑的，骑着驴驹的，他会终止战争并且宣告平安。在十三章第七节却告诉我们，他先会被拒绝和被逼迫，在逼迫之后他会得胜，并且会报复他的仇敌。这位主会成为全地的王，他先前的仇敌也回来敬拜他，所有他的百姓都被主分别为圣了。这一展望很明显是指向基督的再来。撒迦利亚书就到这里结束了，给百姓一个盼望，就是将来这一位祭司和君王的降临。这也是马太福音的开端所回应的，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君王来到世上，并且终结属灵的被掳。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来到了旧约概论的第36讲。哇，我看到36这个数字，我就觉得我们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那今天呢，概览的是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我记得我们每一次在概览小先知书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说，哎，这两卷书或者说这一卷书的存在感比较低。今天这两卷书呢，我觉得它的存在感没那么低，还好，因为这两卷书呢都有一些非常有名的经卷，常常被我们提起和使用，包括背诵，所以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存在感没那么低。我也用了一句主旨句，就是我们知道百姓已经从被掳当中归回了，已经归回到以色列地了，犹大地了，透过一系列的重建恢复旧约的样式，我们也知道透过之前的经卷看到圣殿被重建了，城墙被重建了，但是呢他们仍然需要等候将来的弥赛亚恢复他们属灵的被掳状态。这就是透过这两卷书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不知道对于思雨和喜乐来说，这两卷书的概览会不会给你们有一些加强，尤其是在这一主旨句上有一些加强。
这让我看到，虽然这一卷书是已经来到了旧约的差不多尾声了，但我们还是看到靠着人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得着
从属灵的被掳状态当中得到自由。
对，因为在旧约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人是不断的重复犯罪，人也是不断的在失败当中，所以即便他们是从被掳归回当中，他们仍然还是没有办法靠着他们自己来完全的恢复跟神之间的那关系吧。所以这里就会引申到需要将来的弥赛亚才能够恢复到属灵的被掳，这个是让我看到一个盼望吧。
你看到一个盼望，就是我现在身体已经回来了，我的心还在被掳，但是我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那一位拯救我们的弥赛亚终究会来到。
对，是的。
喜乐呢？
我看哈该书的时候，其实有一节经文它在短短的哈该书里面出现了5次的，就是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句话呢就是反复出现的。当圣经的一句话反复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很重要。
对，它很重要。
哈该书虽然很短，但是它反复出现。当时的背景其实就是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归，他们很难的就是有机会可以重建圣殿。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时候都知道困难重重的。
对，
中间也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
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重建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可以等等，不着急，他们就停在那里了。然后他们就着手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了，就是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先知呢就提醒他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提醒他们就是看看，哎，你现在都在做什么呢？你内心追求的是什么呢？圣殿仍然很
荒凉，
就是还没有建成，那你自己却着手建造自己的房屋，就是提醒这些百姓啊，要起来重新去建造圣殿。他这个提醒呢，就是让我思考到，其实百姓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可能在这段时间，他就看重自己的舒适，过于看重重建圣殿这个事情，就是把重建圣殿这个事情呢，就是放在后面了。这一句话呢，也就提醒我自己，哎，要常常的省察自己的行为。今天我自己的内心，我自己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就让我想起来， 很现实的一些情况、
嗯、
就是有时候我平时带娃去聚会嘛、
嗯、
就是因为我娃比较小两三岁、嗯、那他经常会坐不住就跑来跑去的、
嗯、
那作为父母来说其实带他挺累的、
嗯
然后呢又担心会影响到别人就心里面会有一点压力然后又整天追着他我很想摆脱这种情况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很好的一个方法去处理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哎，算了吧我不带他去线下了吧、
嗯、
因为在家线上听挺舒服的呀、
嗯、
不用老是要盯着这个娃、
嗯、
压力也没有这么大这样后面我就审查了自己的这种情况会不会也是过于看重了自己的舒适程度而过于珍惜神的话呢
嗯，
因为毕竟线上听呢他就没有肢体之间的一个真实的接触跟交流嘛这其实长久以来也是不太合适的
嗯，
所以我就也是提醒我自己就是能去的话就尽量线下吧虽然辛苦一点
嗯是这里主要讲的就是审查自己的行为、
嗯、
你的动机究竟是出于什么尤其是在被掳归回的那些以色列百姓的处境当中他们把时间精力包括金钱都用在建造自己的房屋上却荒凉了圣殿和神的居所后面还有撒迦利亚书等等关于审查或者关于撒迦利亚书的概论思雨有没有补充的
我有一点补充的就是其实神在控告百姓他们是以错误的这种优先次序
哦，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追求神的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会把它当成是一件比较不太重要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们应该去读经祷告灵修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很多的事情去搅扰着我们会被影响去做了其他的事情虽然好像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
嗯、
但是确实是、哦、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根基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颠倒了就是我个人的属灵状况我自己会很明显知道真的不好
嗯
嗯
是是所以这给我们很好很好的提醒虽然他们身体上是归回了不是被掳的状态但是心理上依然是被掳的被这个世界深深的吸引和辖制以至于他们期待也需要一位真正的救主来到这位救主最终有没有来呢我们还在继续的等待那下一次呢我们会概览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今天先分享到这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你说你那里有活水能使真是